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最近的昆州发生洪涝灾害，西澳洲部分地区遭遇热带风暴泽利亚的冲击。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惠美女士和我们聊一聊洪水保险和房屋保险等方面的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俊杰，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哎，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这是2025年这个农历新年以来您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哈，也祝您和家人在新的农历新年里面事事如意哈。提到这个如意哈，就我们知道最近呢，昆州一些地区呢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哈。在上周呢，我们看到西澳洲部分地区呢遭遇了热带风暴泽利亚的冲击，很多的这个房产吧受到了影响。就林律师，如果就是说在这个自然灾害中，不论是比方说风比较大，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这个房屋受到了损害，有这个房屋保险的人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到啊，我这个保险能不能涵盖哈？这个时候就会跟保险公司联系。我看到新闻中有提到哈，在昆州的话发生了洪涝灾害之后呢，一些这个申报洪涝灾害保险的这个申报人哈，直接就被这个保险公司拒了。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发生在就是说自己购买的房屋保险里面就没有涵盖这个洪水保险呢？
您说的非常对，在有些地方，它是在有些区域，保险公司在保的时候，它明确提出来说，它可以保什么，它不能保什么。特别是在洪水区域的时候，有些保险公司它会明确说，哎，我不包括洪水保险。那么，如果当事人他没有看清楚，或者没有仔细的去询问是否包含哪些险种的话，然而遇到洪水，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灾害，有可能会被拒保，这是一方面，就险种没有被包含。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申报有包含这个险种，但在申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去提供相关的这个记录，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当听众朋友们面临洪灾或者要去申报洪水保险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那我们常年可能居住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会知道，每年的这个年初啊，特别是二月份，它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水季一样的。
对，
每年感觉二月份都会有很大的一些雨季啊，或者洪水的到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面对洪灾呢，首先要做什么？我们会建议听众朋友们，第一步要记录所有的你面临的这个损失，包括时间和你的损失的内容。刚开始清理的时候呢，应该去拍下损坏物品的照片或者视频。当提出申请的时候呢，这些记录呢就会被用作是证据。如果可以的话呢，也留一份被毁材料或织物的这个样品，比如说地毯，给这个保险评估人看。此外呢，还要去列出损坏或者被毁物品的清单，以及购买日期、型号和品牌、价格等等，这样子保险公司才要去匹配你受损物品的价值。此外，将不得不丢弃的地板或其他家具拍照，也做个清单，也要去收集购物的这个收据、保险单和自己曾经付款的信用卡或银行对账单。 最后呢，如果有一些腐烂掉的食物或者损坏的这个摆设和家具，也应该及时去处理，以免引发二次伤害，对自己或者对人身或者财产。但处理之前呢，也应当像我们刚才说的，进行拍照记录或者文本记录，并且找到相应的发票或者是付款清单。这些证据呢，都能帮助我们去申报洪水险的时候得到相应的这个保险赔偿。
我不知道昆州买这个房屋保险跟这个洪水保险的时候，它是有时候是房屋保险里面包含这个洪水保险呢，还是洪水保险需要单独购买呢？
哦，您这个问题说太对了。我们一般呢是被包含在相关的这个保险种类当中。
哦，
但是有一些这个保险种类中，它会有个排他，说举个例子，我保你屋内的财产，但是如果因为洪水的原因我不保，就是它根据不同的保险的对象内容的险种来区分进行购买，但是它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再进行排除。啊，
嗯，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听众朋友众所周知的火灾啊、强降雨啊、冰降啊、冰雹啊、水灾啊等自然灾害是可能导致房屋出现损坏的一些主要原因，给屋主呢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那么通常来说，当我们交割了新的这个房子，无论是投资房还是自住房之后，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给自己的房子买保险。在昆士兰州，这个购买保险的事宜并且会发生在签署合同之后而非交割之后，因为在昆士兰州的二手房买卖当中啊，风险呢在于双方签完合同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已经转移给买家了，并不是在交割之后才转移给买家，所以这个保险呢是前置的，更应该提早去买保险。这样呢能把房屋损失在房屋在遭受损失的时候保证呢这个经济损失降到最小。那么澳洲常见的房屋保险呢有四种，
对，
分别是这个房屋保险本身的房屋保险 building insurance 保这个房屋建筑本身的，第二个呢是屋内的财产保险 home content insurance 包括我们的家具、地板和地毯之类，第三呢是公共责任险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还有房东保险 landlord insurance， 这里呢主要是跟出租关系有关。那么一般向银行贷款的物业呢房子呢都会被要求需要先购买房屋保险，因为也要保障银行作为贷款方的利益。而房屋的这个财产保险、房东保险和其他呢是相对自愿购买的，不同的保险公司呢也会有不同的投保方案，收费也不一样，排他条款也不一样。像我们刚才聊的有些包括洪水排他，有些是不会因为是否因为洪水的原因它照样赔，所以听众朋友这里一定要去细节的去问清楚。
问您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啊，就是小白可能不懂的哈，就林律师，如果比方说我购买了房屋保险了，然后呢好像这个洪水保险里边没有哈，但是呢这个遭遇洪涝灾害的时候呢，这个灾害真的是很显见啊，这个区域基本上是以前没见过，这个时候我可以比方说联系保险公司获得保险公司比方说理赔的可能性有吗？
只能说非常低，如果在保单里面已经明确写了这个排除了洪水的原因，但我会建议听众朋友们，虽然这个几率比较低，但依然应该去跟保险公司去沟通或者去谈判。因为虽然没有包括洪水保险，但是依然可能会有这个风暴损害的这个承保。就是因为风暴或强降雨，它并不一定是洪水，但是这些灾害可能都是同时到来的。
对，
可能是因为强风暴，可能是因为强降雨，但同时呢洪水我们也面临了，但是有时候你分不清这个灾害是由哪这个损失是由哪个灾害造成的。当你不确定的时候，请你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个权利，依然向保险公司提出这个承保，由保险公司去进行评估，跟你去分析对于这个保险的损失。再其次，如果实在并没有被承保，无论是在保单中被排除了还是在评估之后依然拒绝承保， 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向政府去寻求帮助。那么在不同的州都会根据这不同的灾害有不同的这个补助金。举个例子，在昆士兰州就有包括基本的家庭财产补助金 ,essential 的 household content grant, 或者是旧结构的救援补助金 ,structured assistance grant, 但要经过相关的收入测试，因此呢基本上是对于这个收入比较困难或者是低保家庭他更需要这样的补助金的时候。那么如果想要申请补助金也可以通过社区的救济门户或者政府的补助这个相关的救援电话进行申请。因此无论是在保险公司当中是否有明确洪水的排除，也可以考虑包括强降雨或者风暴损害进行承保。此外如果实在没有保险，也请去跟政府联系，看看是否可以得到相关的救援帮助，来尽可能的保障，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非常谢谢林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早。
早上好。
您知道。
早
上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房屋保险是天然气，然后原来的问题是租客搬走了，然后东西留在这里了，就是你们车没有开走，然后后来把车挪走了，挪走了之后是没有挪走的时候这段时间我要去报保险，然后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是说我没有再重新出租，这个事我就不太明白，这个我之后出租跟之前租客这个产生的这个延误，然后我没有导致空租，那这段那个保险公司应该是他说原因不赔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继续出租，我觉得这个牵强。因为是之前的一段事情，之后一段事情，你像这种事情应该怎么解决？
对，谢谢李先生。当中有一段好像有点没听清，您刚才讲到说保险公司拒赔是因为空租，
不是，是因为我没有继续出租。对，保险公司要求我继续出租的话，我才可以去报这个理赔。如果我不继续出租，比如说我现在要卖房子。那他就不赔了，他说我要是准备就现在卖房就赔了，那我去年空租了半年，就因为他这个租客的东西没有拿走，有半年都在那里放着，他说这半年都不赔，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合理，因为我之后租不租是之后的事情，你要赔是赔我之前这半年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对保险公司这样的好像有理赔有问题。
理解，您刚才讲到说租客是把什么东西具体留在了这个房子里面，让您无法租。
他把一辆车放在那个 apartment 的车位上面，他等于是这个租客就走了，就回国了，然后什么都不要了，然后我因为是一辆车嘛，我也挪不走，然后只能去找这个 NK， 然后拿到一个 order， 然后把它挪走。对，
您这个过程做的特别对了，去拿到一个 order， 这过程做的非常对。然后在这期间，您有继续尝试打广告或者委托中介去出租，但是租客反映他们看到车或者他们看到家具不想入住，有这个过程吗？
中介说你这个房子有一个车位被占用了，不会租不出去，所以。最后就没有怎么成为的，这半个绿色就放了。这
理解，我想这个中介的这个表达也是您很好的证据跟证人，因为他们可以向保险公司去表明您曾经委托过他们去尝试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出租，但是无法出租成功，并不是因为您主观无法做成的，而是这个因为这个车辆或者一些家具在里面客观使得您无法成功出租，尽管您已经做跟中介 委托一起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但是租客并不乐意去入住，这会是您一个出发点去跟这个保险公司再谈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此外您还可以跟保险公司去表达说他们在他们保单当中具体的哪个条款当中有向您列明说在客观当中您无论是否有空租，他们都会因此而作为一个拒赔的这个理由，可以让他们明确这样的条款，让您知道这样条款的这个出处，从而可以提出这个反对。这个两个点您可以跟保险公司再沟通一下。
行，没问题，好，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向我们做客现场的嘉宾林慧明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呀。
哎，我就想，问一下我，汽车的保险呢，我就是 make a claim， 但是呢，他不停的让我提供这个图片那个图片，然后呢过了半年了，他又重复提出来又要同样的图片，他就没给我一个赔还是不赔的结论，您说我怎么办？
感谢您的问题。那当中他是否首先半年对于一个车辆的赔偿来说，我认为一般在其实已经有点久了，因为他的处理速度呢是在保险单或者是在这个他们的公司介绍当中会给您有一个表达，多少有时间之内他会处理或者给您一个回复，更何况出现了像您刚才说的重复性的向您去索要同样的一个证据材料，那这一点呢您可以询问保险公司，一他们是否存在这个保险人员工作人员的这个变更，使得您的这个出这个承保的这个业务带来如此大的这个困难，或者是重复提供，您可以去提出质询。此外呢，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时间轴有没有多久，这是第二点啊，多久会给出一个答复，或多久会给出一个阶段性的调查结果或者是一个决定，使得您在有做一个时间安排，这第二点。第三点是对于更长久的或者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保险赔付的一个时间上拖延，有可能给您带来二次的这个损失，那询问他们这样的时间上拖延或者无理由的这个拖延的话，造成的损失又如何处理？此外，您这第三点、第四点，对于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些可能的不作为，或者您对结果不满意的话，您可以进行相关的这个投诉。不同的州或者联邦都会有对于保险公司、持牌保险公司的一些这个投诉解决纠纷的这个机制或者部门，也可以进行这个申诉。这四个步骤可以依次的跟他们进行沟通，或者是这个纠纷解决。
那悉尼是在哪里投诉呢？
我稍后找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
一般找什么关键词呢，林女士？
您找这个 Insurance Dispute Resolution Authority。
哦，
就对，保险公司的纠纷解决机构。
哦，好的，谢谢。
是 Insurance Dispute Resolution Authority， 供您参考，陈先生。
对，就关键词。
祝您顺利，陈先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做客我们今天现场节目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武先生，武先生您好。
Hello，
哎，您好，您先讲，武先生。
主持好，林律师好。
你好，
我是住在 Brisbane 的，因为我想见了见了律师关于我的遗嘱，不知道方便吗？
您是说见我们嘉宾律师是吗？
对，我要见了
武先生。如果您不在这儿咨询呢，建议您呢待会儿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可以吗？
好嘞，
那您请稍等啊，您先不要挂断。
好，
听众朋友，我们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对，好，律师好，这个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刚刚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呢，这个房子就它的隔壁就是这个 fence， 我们 fence 后边呢就有两棵大树。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说在普通的这个房保险里边有包括那个，就说假如万一那树塌下倒下来以后损，这个把这个房子给这个损坏了以后呢，通常会包括在里边吗？
哦，是，谢谢您的问题。看它的原因哦，如果它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通过强降雨啊，或者水灾或者火灾引发过来，树木引发过来，那是包括在里面的。
嗯，
如果它是，对，如果这个树是隔壁邻居的倒下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给您造成损害，等于是这个第三方对您造成损害，它也一般来说也是包括，具体你再看保单，一般来说具体包括的。但同时呢，保险公司在下面承保之后，也可能对于这个房屋的所有人在进行一个追偿，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如果这个树是政府的，然后您发现这个树的政府的这个树呢是可能存在这个危险的，那我也会建议您呢去及时的向政府表达，说这个树可能会对您的房屋造成这个危险，向他们提出维护或者是移除的这个要求。以免这个伤害的这个到来，所以区分一下这个理由到时候会是什么。
就是说通常就是说有两种情况，就是一个就是由于那个自然灾害引起的，就是它倒塌了，这树倒塌了。另外一种就是它可能是它自身的原因，也许会倒塌，对吧？就是这两种情况都一般都会，这个就包括在那个这个就是正常的保险里头，对吧？
对，是的。如果您这是一般情况，如果您实在拿不准的话，您把这个树的存在作为一个标注，作为一个备注，报给保险公司。你说保险公司，我家后面，对，我家后面有个树的情况是什么什么，我担心它可能有，我现在把备注额外的提交给你，请你做一个备注放在那边。这样的话，以后万一发生情况的话，我直接向你承保，你就有历史信息在那里了。
那么另外一个
可以做这一步，
就目前来说，这个树它的这个很大很高，然后它的树根呢已经是就越过那个 fence 了，就是应该是给我们的地面已经是到就是箍起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我看到就是它那个 fence 已经用一个支撑的把它撑住，它已经有一点歪了。
理解。这个树，它是政府的吗？还是社区的？
不是，这应该是这个。就是邻居的，对，邻居的，
邻居的，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土地结构或者是 fence 的这个结构安排的。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跟邻居提出这个磋商的，看这个树大部分是属于他家，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延伸到您家，给您造成了一些土地情况的变化，问他是否能进行一些这个修剪啊，或者是这个裁树啊，或者是维护啊。不然的话，您可以向他提出对您的范式维护所产生费用的一些承担。如果他不肯或者你们不能得出一致的话，你们可以去当地的民事裁判庭进行这个树木或者邻居之间纠纷的解决。
那就是说我是要找裁判庭呢，还是我要找city council 呢？
city council 可能不管，就是因为它是属于私人财产的话。
OK， 好，那就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是跟他口头上还是写一个邮件，还是写一个信件给他好一点呢？哪种方式比较正式一点？
两者皆可。我一般会建议的这个客户呢，先去跟邻居之间有个面对面比较有人情味的这个口头的沟通，然后沟通完之后，随后发一个邮件给他，把刚才的沟通做个记录。
好的，
供您参考。
好，谢谢
陈先生，祝您顺利。
谢谢。
像李律师，如果是我是这位刚才这位咨询的陈先生的邻居的话，我自己院里的树，结果跟我相处多年啊，我也舍不得砍它。然后呢，这个根儿呢是肯定也管不着嘛，对不对？伸到了邻居家，破坏了邻居家的这个，比方说围墙啊，甚至地面的结构。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邻居，怎么做比较好呢？就是说。我可以比方说提出来，比方说写个协议，就是说啊，这个破坏这个结构，比如说围墙，我可以修，但是呢，希望呢你也可以承担一点，双方各承担一半，类似于这样写个协议以后呢，就按这么做，不会说出现说以后就是出现对方，比方说带个引号哈， 无下限的一直问我这个要这个维修费用。
对，我想在澳洲大家住别墅的情况下，这样大数目或者小数目都会带来一些纠纷，所以民事裁判庭有专门的对于数目纠纷的一些解决。像您刚才讲的就非常对，如果跟邻居之间有这样的数目纠纷的这个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对可能的损失和产生的这个金额呢做出一个比例的约定。但同时也要注意说，这样的方式是有可能影响到隔壁邻居出租给租客的时候的责任承担，也包括说我转卖给以后的时候其他买家的时候也作为一个约束，这样以免比如说您作为这个邻居本人有租客进来或者一买卖你又要跟新买家再继续沟通下去。因为不同的业主或者不同的住户他对这个是有不同的接受程度的，也许有些邻居他还反而很喜欢这树长过去，他也可以去有个树木的这个维护或者赏析。所以呢在写这样的协议的时候也可以多加一点，就是说包括对于可能的这个财产或居住的继承人的一个约束。那当然他在买卖或者他在出租的时候他也要给下一个租客住户做一个揭露，让他也被约束，这样的话这个才能一笔是比较持久的去有效下去，防止一些可能的纠纷。
非常谢谢林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众是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律师好。
你好，
我呢有一个有一件事，其实就是我的出租房呢那个房客，是因为他们上他们那个洗衣机的时候呢可能是方法不对，导致了那个水漏水，漏水漏的地板，我是木地板嘛，变形了。那么我们就申请了保险公司理赔，他们呢就派了一个评估公司来，就说那个漏水是 gradually 渗的，不在理赔范围内。你觉得他们给的这个结论，对我们公平吗？
谢谢您的问题啊，一般来说在保险里面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这个人为损害。或者是这个像我们刚才讲自然灾害这种情况导致的，那这种往往会理赔。有一种呢我们叫做自然老化，就是您刚才用到的 gradually， 就评估公司就说这个事情它是循序渐进一直慢慢存在，使得最后这个造成了一个损害。像这种这个有失这个维护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可能一般不赔。那这种情况又得回到事实部分了，如果他用这个词的话，有可能您连租客都不能向他索赔，因为租客会说你这是，你像保险公司说的他是 gradually， 就是可能我才刚搬进来几个月，这个事情可能前几年你租给别的租客的时候就依然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事实情况对您来说，对于您的这个财产保护来说可能会不利，所以回到事实层面，你要问他这样的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或者是否要换一家这个保险的评估公司，看是否也会有依然的这个判断，因为这个判断可能对于您来说，对于出租租客向他追偿，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难度。如果他这么提的话，确实对您来说会非常不利，那就要看他在在他在评估当中他是怎么写的，或者您要考虑换一家再来评估看看。
供您参考。由于时间关系，贾女士，我们只能解答到您这里啊，供您参考。
那好吧，那好吧，
祝您顺利。
谢谢啊，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哈。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